3月2日9时许，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本大洋马，路过隰县以北的千家庄时，被驻防当地的王进国的第19军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开枪所伤。子弹从右侧进，由右侧背穿出后，幸未中要害，需移至妥当地点休养。
第115师师长随即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3月17日，日军第20师团一部从蒲县出发向大宁进攻，遭到杨德志的685团的截击，被迫撤回位于吕梁山脉中南部的武城。第115师把武城包围起来并实施攻击。武城的敌军因为连续遭到我打击，夜晚总防备着我们进攻。当我685团的两个营趁夜从东北向武城打来之时，固守在北山的日军虽进行了一番抵抗，但毕竟是惊弓之鸟，很快就支持不住了。与此同时，我686团三营从西北面向东进攻，很快占领了敌人的攻势，并且消灭部分敌人。敌人的汽车队见势不妙，就想逃窜，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是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的驾驶员车灯都不敢开，驾车就往前窜。可是那么多车，天黑又找不到道，于是许多车在沟里乱冲乱撞。后来有些车虽然上了路，却正好跑到我们的伏击地带，送上门来的肥肉怎么能不吃呢？打！经过一阵猛烈袭击，敌人的60多辆汽车全都报销了。接着第115师派出686团在井沟附近设伏，从临汾增援而来的日军第108师团步兵600余人、骑兵200余人和一个炮兵中队进入了伏击圈。八路军发起突然攻击后，日军经过短暂的混乱疯狂反击，伏击圈内的战斗进入焦灼状态。日军炮火猛烈，战机也赶来助战，686团官兵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持续与敌人肉搏拼杀。战斗中两名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罗子坚、党总支书记肖志坚及其他营连干部大部都挂了彩，有的壮烈牺牲了。战士中的党员站出来代理指挥，阵地上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同志们，不要管飞机，只管去消灭地上的敌人，用刺刀，用手榴弹，冲啊，杀呀，打呀。傍晚时分，686团将部队分置于井沟公路的南北两侧，然后一起夹击，终将数百日军全部解决，并且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10挺。
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则向占领着宁武、神池、河曲、偏关、保德、五寨和可兰县的日军发动了攻击。作战前，贺龙想得到友军的支援，他去找了第33军军长郭宗汾。郭军长表示自己是个烂军队，根本就无法与日军抗衡。贺龙又去找骑兵第1军军长赵承寿，赵军长答应先支援两门山炮，至于部队待相机行动。
第120师首先打的是可兰城，第359旅先把可兰城围起来，将通往城里的水源截断，就这样围了3天，城里的日军果然弃城出逃了。出逃的日军在三井镇被120师包围，官兵们奋勇冲击，日军抵挡不住，死伤过半。第120师跟踪追击，追到了五寨城，把五寨包围之后，将主力放在机动位置，待机打击来源之敌。果然日军由神池增援五寨，第358旅和第359旅主力拦截了日军的援军，并且发起了猛烈袭击，激战6小时后歼敌400余人。 八路军的持续攻击令日军丧失了战斗意志，先后放弃了保德、河曲、偏关和五寨县城，向宿县方向逃窜。第120师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神池，并且收复了该城。在攻击被日军占领的宁武时，第120师还是以少数部队和游击队牢牢围住县城，第358旅和第359旅主力则分布在同浦路东西两侧，形成二虎拦路之势，单等敌人就范。3月31日，日军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进至八路军的伏击圈时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宁武之敌本想趁机出城，第358旅的一个团在赵承寿的骑兵第一军的配合下，以夹击之势对日军发起了围歼，双方激战一天，日军伤亡惨重，连队长千田负伤，退回宁武县城后不堪支撑，于4月1日弃城向北逃跑。八路军第120师一口气收复了晋西北的七座县城。
长生口伏击战后，为了配合金浦路南段的作战，刘伯承的第129师迅速南下，以主力进军晋东南的襄垣地区，以侧击西进的日军。3月16日，陈锡联的第385旅769团突袭黎城，又以主力击退涉县的东垣之敌，而陈赓的第386旅则在日军从潞城增援黎城的必经之路神头岭设伏。此时日军第108师团为了保护其补给线，在涉县、黎城和潞城都驻有重兵。八路军的伏击如能成功，不但可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而且还能够遏制其进攻的势头。
神头岭位于潞城东北十几公里处，从一张晋军提供的作战地图上看，神头岭公路是从一条深沟中间穿过的，两侧险峻的山势是个伏击的好地方。但是当旅长陈赓带领干部们勘察了现场后，不禁大吃一惊，军用地图与现场相差甚远，神头岭段公路竟然盘在山梁之上。干部们不知这下如何是好，陈赓却认为出其不意也是军事上的险招，在独木桥上打架，谁先下手谁就能占据主动。
陈赓的部署是771团在左，772团在右，两个团都埋伏在公路的北面，补充团在对面，由772团的一个营担任断敌退路的任务，再派小部队把浊漳河上的桥炸断，切断河两岸敌人的联系。
3月15日，部队向伏击地点运动时，主要由新兵组成的补充团的战士手里的武器竟然还是红缨枪。凌晨万籁寂静，突然黎城方向传来沉闷的枪炮声，这是679团开始攻击黎城了。天亮后终于看见了从潞城出动的大约1500多日军。陈赓很高兴，多了吃不下，少了不够吃，1500多人正合适。这股日军是第16师团和第108师团的混合辎重队。在把日军先头部队放过去后，第386旅的官兵突然跃出开始了袭击，成百上千的手榴弹大雨一般落下，而补充团的官兵们高举的红缨枪闪闪发亮。无法想象在与日军作战时，中国士兵竟然仍使用着这种冷兵器。但是八路军锋利的红缨枪还是让日军很是惧怕，他们称其为长剑。一营一个战士负伤四处，用毛巾扎住伤口后，又一口气刺死了三个敌人。当他停止呼吸时，手里的刺刀深深地插在敌人的肚子里。 卓章河上的大桥被炸断了，300多日军跑进神头村负隅顽抗。陈赓大喊：“村边的是普大阿姨的那个排吗？”普排长立即带领20多名士兵冲进村，以伤亡5人的代价，把数百日军从村里赶了出来。在主力部队与日军激战的时候，被放过去的日军先头部队被769团特务连截住。混战时，日军从潞城来的增援部队抵达，可是第386旅2个连的增援部队也赶到了。增援日军的10辆汽车被击毁1半，剩下的仓皇逃回潞城。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有战士给喜欢照相的陈赓旅长送来一部刚刚缴获的照相机。陈旅长爱不释手，把战场详细完整地拍了一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特别欣赏的是其中的一张照片，一名八路军战士站在一个小土堆上，脚下踩的是一面日本旗。
日军第18师团人事书记员木村元左卫门在受到八路军伏击的第2天写下了日记：昨日遭受袭击之部队为白骨部队第3中队和第16师团兵站辎重队，几乎全部被消灭，马匹全部被带走。昨日逃回潞城者仅14人，其惨状可想而知。昨日部队卡车也同时到达被袭击现场，你掉头折回，车身倾覆，人员汽车暂时退却，因而车载武器用具全被夺走，所幸车辆尚完好无缺。昨日之敌2000人，目下正紧急追击中，该敌可能为朱德指挥的第129师、第115师之一部，附近之敌尚有高贵资的第169、第84、第94等3个师，以及曾万忠的第7师、第12师。昨日我方之损失800人中伤亡200名，其中战死100名。
3月24日，在沁县东南的一个偏僻小村庄里，东路军总司令朱德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朱德和彭德怀详细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特别阐明应该如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健全军队的政治工作。与会的将领们都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为此，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专门给他们做了一场介绍游击战经验的报告。会议即将结束时，朱德向各位将领发出了邀请：八路军第129师即将打响一场伏击战，各位可以现场观战。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哪里会有如此惊人之举？
伏击战的地点是距神头岭战场不远的一个名叫响堂铺的地方，这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以东的一个公路边的小村子。村子的南侧和北侧耸立着2座海拔1200多米的陡峭山峰，两峰之间狭长的峡谷中有一条日军修筑的简易公路。这条公路是日军从河北向山西进攻的必经之路以及后勤补给线。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决定投入3个主力团在这里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朱德特地将曾万忠、李佳玉、赵寿山等将领安排在公路边的山峰上，请他们居高临下的现场观摩八路军如何打仗。第129师投入的3个团是第386旅的771团和772团，以及第385旅的769团。 作战部署是七七一团为右翼，七六九团为左翼，分别埋伏在公路两边。七六九团抽出几个连负责阻击可能由射线增援的日军，保护战场的左翼。七七二团负责阻击可能由离城增援的日军，保护伏击部队右翼后方。
七七一团指战员绝大多数未见过汽车，因此听说这次伏击战主要是打日军的汽车后，官兵们都有点紧张。贫苦农民出身的官兵们无法想象汽车是什么样子，也不知如何对付那些轰然作响的家伙。于是部队事先进行了关于汽车知识的教育，教给战士们如何打驾驶员，如何打油箱和轮胎。一切都准备好了，部队进入阵地后，情况突然变化了。数百名日军原因不明地绕到了伏击阵地的背后。副师长徐向前经过冷静的分析后，认为伏击行动并没有暴露，作战计划可以照旧执行。他告诉官兵们，你们尽管打仗，不要担心后面，七六九团和七七一团各留一个连，由我负责掩护你们消灭敌人的运输队。徐向前在官兵中威信极高，徐副师长亲自指挥掩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七七一团团长徐申吉和政委吴富善回忆，8时左右，观察哨报告，公路上出现了日军车队，待数到180辆时，说后面没有了。敌汽车过了下弯，进入河底，公路比较平坦，速度加快了。我们看到最后的几辆坐着60-70名日军掩护部队的汽车，刚到下弯，前面的70多辆汽车已经进入七六九团地段，急待出击命令时，突然听到啪啪两声枪响，抬头一看，两发绿色的信号弹悬挂在上空。指战员们都明白，这是徐向前副师长发出的总攻击命令。顿时，我们的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一起怒吼，密集的火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起响起滴滴答答答滴的冲锋声，我们的部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了下去。霎时间，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随着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我们的战士火速地冲上公路，跳上汽车，与敌人展开了搏斗。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有的被击毙在车厢里，有的被刺死在公路上，有的滚下车来企图顽抗，有的藏在汽车下面。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大家的决心是敌人不缴械就坚决消灭他。跳下汽车的敌人被我们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刺刀和长矛刺死在地上。残余敌人向南山逃窜，被我南山的部队一阵猛打，又滚回公路上被消灭。就在我们七七一团紧张战斗的同时，七六九团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11时，战斗基本结束，敌人的180辆汽车和随车的170多名日军，除了30多个敌人趁我南山部队少、空隙大、钻空的逃掉外，其余的敌人均被歼灭，车上的军用物资也都被我缴获。那时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180辆汽车一一点着。顿时一团团黑色烟柱冲上几十米的高空，180辆汽车很快全部被烧毁。这时我指战员满怀胜利喜悦，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的轻机枪和崭新的380步枪，挂着子弹盒，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阎锡山向蒋介石报告的战果是，响堂铺伏击山田森本两汽车队，毙敌森本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辆，缴获敌轻重机枪12挺，长短枪300余支。
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八路军如何作战，令阎锡山的将领们大开眼界。朱德现场点评道：打好伏击战，一要把地形选好，二要把情况判断准确，三要决心果断，四要担任打援的部队密切配合。神头岭和响堂铺两场伏击战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所为，可以说是动用了八路军的优势实力。但是两场战斗中都有八路军战士使用红缨枪的记录，使用最原始的武器与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日军作战还要打胜仗，八路军官兵需要付出怎样的勇气和牺牲？或许这才是令阎锡山的将领们真正惊愕的原因。
深感八路军严重威胁的日军决定对晋东南发动大规模围攻，以消灭和驱逐太行山区的共产党军队以及退入山中的阎锡山的部队。
为了迎战日军的进攻，中国第二战区决定由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朱德统一指挥晋东南所有的中国军队。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
总有一天，炊烟回到村庄，那音乐是稻谷往来响。总有一天，天使安心梦想，在妈妈的怀里轻轻话。从此去了，就不回。